另一种美丽。在这个始于20世纪末的冬天，我在他的歌声里寻找到我自己。夏天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一切眼前的迷乱、炽烈的爱、惨烈暗淡的恨，全部会冻结于北方满天飞舞的白雪之中，一切悄然寻去。曾经汹涌的爱情只会化成涓涓的细流，渐渐的又变成了死水，然后结冰，然后一切消融掉。只要冬季会来，那个我深爱着的季节。李碧华说，有的情如同指甲，剪了就剪了，无关痛痒，而且还会再长出来。而有的情如同牙齿，拔掉了也会留下隐痛的伤口，永生无法愈合。在我爱着他们每个人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他们是牙齿，而每一次告别之后，我又都会发现他们不过只是指甲。在冬日里的公共汽车上，如果人不是很多，又可以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我习惯静想一个人，那是我喜欢的感觉，很苍凉的一件事情。张爱玲在《封锁》里面写，每个路人在你眼前闪了一下就消失掉了，他们在你眼中，你在他们眼里，刹那的存活，随时的死亡，彼此只有瞬间。许多年后，安妮宝贝说，如同网络上的文字，随时的出现和消失，随时都是末日。在这样的时候，想着一个我爱的人会温暖踏实，而且会知道自己眼里流露着那样灵动和丰富的表情，会在此独自的沉醉。我看到冰封的玻璃外面模糊的城市，如同他的灵魂的颜色，还有他身上冰的气息。我想到每一次深夜对谈当中他说过的寂寞难耐的感觉，还有对我的想念，那种温暖的感觉如同他的名字潮水。然后我发现我心里面另一个名字已经消失到看不见，我知道他已经变成了指甲，我的波。我曾如此深爱，如此温柔呼唤过的名字，已经被潮水彻底的淹没了。安妮说，在爱着每一个人的时候，都会炙热的投入，而一切到了尽头，发现自己不再爱了的时候，发现一切竟然可以如此的淡，就连那些回忆也淡去了，连伤感都没留下，如同清空的回收站。我有时候会忽然间害怕，害怕有一天潮水也会同样的在我心里淡去。因为人心跟永恒根本没有干系，起码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无法用永恒承诺给谁的人。有什么记忆是不可以在生命里消失的？生命如此苍白。博是我一生之中第一个全心全意爱着我的男孩子。第一次和他约会的时候，在电影院，靠在他的怀里，听他讲述他的初恋、他的家人、他的过去和未来。在黑暗里，我闻到他身上冰的气息，我爱过的每一个人，他们的味道。爱情是一次抚慰，充满温暖的游戏。第三天收了他的 email， 他说，我爱你绝不是一时的冲动，我想你就是我一生的伴侣吧。一些阴郁的血液忽然之间流过心脏，我才知道我这个游戏者面对的是一个如此纯净无瑕的心灵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好像从那儿开始便不再爱他，因为诺言给我不愉快的感觉。我是讨厌把未来承诺给别人的，同样也不喜欢别人把未来承诺给我，那会让我觉得窒息。我相信每一个人的一生都会有过很多的理想，我有过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希望我的父母离婚。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羡慕父母离异的孩子，羡慕他们的自由、勇敢 和堕落。这个理想产生于懂事的第一天，那一天我知道我的家庭就是一个矛盾的载体，我第一次意识到世界上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脱离他们无休止的争吵，我对这种方式信心百倍而且无限崇敬，那时候我大约3岁。过了3年，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理想便实现了，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和深爱我的妈妈平静祥和的生活。有一天，在我自己的房间里玩，无意当中抓起了分机的话筒，妈妈正在讲电话，我听到那个男人的声音，我爱你，然后我妈妈说，我恨你。我放下电话，静止3秒之后，我看到门口的妈妈，她看着我，眼睛里面有复杂的讯息，我当时还不会明白。于是从那天开始，我便永远混淆了爱和恨的概念，而且我的生命和纯情二字永远地断了联系。我不曾纯情。有的人只能做朋友，从你看到他的第一眼开始，到即使有一天他为你赴汤蹈火。而有的人只能做情人，从你看到他的第一眼开始，到即使最终你们并不相识。在我看到博第一眼的时候，冥冥之中有个声音对我说，这个男孩要么你们从不交往，要么你们一定会相爱。生平说的第一个我爱你是用键盘敲出来的，那个时候网上聊天刚刚兴起。星期五放学的时候，我经过博的身旁，我说周末的时候上网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，我找你。他看看我说，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说没事，聊聊，有话跟你说。然后我把小小的眼睛眨了一下，闪出教室外面去了。我看到他漆黑成玉的眸子闪出某种迷离诱人的光辉，我知道这个游戏开始了。后来他对我说，感觉我们前生一定是一个人，被咔嚓一刀切成两个人了，总有一天会复合。我只觉得甜，那种征服的快感，而且生命中偶遇的默契让我愉快，那一刻的感觉如同一个猎手，只是在潜意识里面知道我并没有爱他。认识潮水完全是通过网络，看到 BBS 上面他的名字，流动着清秀性情的文字，看了他所有的帖子，在后面跟贴说愿意和你交朋友，把我的 QQ 号码给他，仍旧觉得自己是一个猎手。第一次打电话给他，声音是年轻的，年轻而淡漠，一个生活在这个东北城市里的北京男人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每一次握着话筒，那个带着金腔的声音都会讲出各种各样可爱的可恨的事情给我听，让我笑，心里面许许多多的忧愁和烦恼就在这个声音里面慢慢的蒸发。暗夜里潮水的声音是会开花的，绽放那些寂寞的花朵，如同来自另一个世界。他是对生活有巨大兴趣的人，喜欢美丽的味觉和酒精尼古丁的奇幻，在银行做千篇一律的工作，循规蹈矩，醉生梦死。我说他是20世纪的遗少，还沉浸在世纪末的颓靡的芬芳里没有走出来的，20世纪就消亡了，结果留下他这个公子哥整日的浑浑噩噩，游手好闲。妈妈经常出差，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在寂寞里寻找惬意。期末考试结束的时候，我给潮水写 email， 终于可以暂得自由，我考了年级第2，还行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，想念你的声音。我妈出差了，晚上回来之后给我打电话，我等着你，我的潮水，我的爱。 然后给博写 email， 我说这次考试你考得不好，我想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呢？下学期分科了，在不同的班级，我们不见面不说话，答应我暂时忘了我，你要好好的学习，考上理想的学校，我们才可以在一起。这些话我下午的时候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很开心你能理解我，谢谢你。安妮说，世界上所有聪明的孤独的孩子都需要拥抱和抚摸，因为站得太高，他们常常得不到。电话响起的时候，我正在梦里徘徊。你睡了，小孩子？潮水，我梦见你知道吗？我梦见潮水还有波，我一直在徘徊，生命是游移不定的一条河，我不知道阳光要走多远，马儿要走多远，我不知道风是从哪个方向吹，我不知道潮水会不会上涨，淹没嘴和鼻子，还有生命本身。王菲的歌声一直飘来飘去，她哀艳冰冷的歌声里面唱着，悲哀是真的，泪是假的，本来没因果，一百年后没有你也没有我。我对潮水说，我很伤心。为什么呀？先给我个理由。我没有伤心的理由。你说一个人如果把别人伤害了还喊着自己伤心，你是不是觉得他特不是人？我就是这个人，没有伤心的理由，却还是伤心的人。曾经的一次想要把真相告诉博，告诉他说我已经不再爱了，在这个念头萌发的瞬间，眼前突然闪出那个情景。夏天早上没吃饭就上学了，到了学校告诉博说早上我爸来了，跟我妈大吵起来，我很难受，然后博给我买了汉堡包还有牛奶，坐在学校旁边的冷饮店里握着手对我说，没关系，别想了，你不是还有我吗？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你放心，你还有我，你还有我，就是这句话，你还有我。我蜷缩在被子里哭了一夜，你还有我，即使是不再爱了，即使是忘却了所有的记忆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还有你。这样的温暖如同匕首一下子直直地刺到了心里面。薄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透出只有我才可以体察到的隐忍、脆弱和柔软。这个年轻的男孩子希望疼爱我一辈子，照顾我一辈子的男孩子，我还有他。叫我去把他的心亲手撕成碎片，看着他流血，我会更加疼痛。所以到现在，我依然固守我的谎言，我别无选择。在此后的日子里，在很认真的思考中，我决定让时间去消磨疼痛，所以我对他说，暂时忘了我，好好的学习吧。等到分道扬镳的那一天，那些将会给他的伤痛会浅得多。潮水问我以后准备生活在哪里，我说我要去北京，北京是有人情味的地方，我喜欢你说话的声音，那里到处都是你说话的声音。是吗？可是我不在北京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要离开这里，那你就不要在这里留下一点点的爱，你知道吗？听见在这个寂静的夜里我的心噼里啪啦碎掉的声音，那一个瞬间突然流下眼泪，暖暖地划过我的脸。在除夕的前一天晚上见到潮水，瘦而高的一袭黑衣，一脸清秀地坐在我的对面，抽烟的时候看起来很英俊，注意到他瘦而修长的手指会轻轻地拿起放下一些东西，没有戒指或者伤疤。冬天的晚上很冷，路面上全都是冰雪，车辆在拥挤的小马路上来来往往，在走过去的时候，他会始终站在有车的一边。我笑了，看着这个比我大六岁的男人，发现心里面那些非常柔软温暖的东西。 在告别的时候，我说：“来，潮水，让我握握你的手。”他轻轻地递过来，那些清瘦的手指泄露了他内心深处某些容易破碎和早已破碎的东西。我弹钢琴15年，手指灵活敏感，而且非常坚强有力。握着他的手的时候，隐约有一种胜出的感觉。我只是笑。清清浅浅的爱情，水滴一样的柔软透明，轻轻触碰对方的灵魂，美丽的事情。潮水是美丽的男人。过完了年，学校开始补课了。放学的时候走出教室，看到那个男人仍是那身棕呢短大衣旧牛仔裤，站在教室门口的橱窗前边看报纸。他在等我。侧面看过来，我发现他真的老了。爸爸，我轻轻地叫他。他看到我，大而落魄的眼睛，睫毛长长的下垂，在落日的余晖里投射一片小小的阴影，头发仍是长而凌乱，标志着他音乐人的身份。这样看上去他很英俊，许多同学走过去的时候会回头来看，似乎这样一个艺术家不应该有父亲的身份。他说：“走吧，老爸请你吃饭。”我们并肩而行，四只手都放在裤袋里面，四只眼睛看着同一个方向，没有对视与呵护，没有温情和寒暄。许多感情在经历了千百次的磨损之后，真的会不复存在，即使是亲情。他在阳光里英俊的脸，对我来说只意味着每一次大发雷霆的时候喷发着火焰的山脉。他是阴郁的动物，小时候逼着我练琴，弹错的时候他用一根小木棍儿疯狂地打在琴谱上面，洁白的五线谱全都碎了，如同我心里面一切纯净易碎的东西一样。我看到他暴怒中的脸，扭曲而丑陋的太多次，最终我选择再也不看他。他让我选吃饭的地方，我说我在学校吃了不少零食不饿，我们去酒吧坐会儿吧。于是他带我去了似乎是他经常去的一处。冬天日短，阴郁的风里面，我没有看那酒吧的名字，我想在黑暗里把这段时间快点打发了。时间还早，很近，有流水一样的音乐。年过得怎么样？在你姥姥家过的吧？嗯，你呢？我奶奶还好吧？我都好久没去看她了。嗯，还好。然后他的电话很尖锐地响起，接起来的时候他迅速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在心里骂了一句，然后迅速地把视线转向别处。我跟我家小安在一起呢，你什么事儿啊？明天再说不行吗？我现在没空。电话那端似乎不依不饶，我爸敷衍了事挂掉了，然后是沉默。他继续喝啤酒，想事情。半分钟后，电话再次响起。你烦不烦呢？我现在有事儿走不开，你闹什么？然后，他又连续看了我两眼。我不屑，我认识他。他骂骂咧咧地关上电话，故意装出不耐烦的样子。真是的，这种人真有毛病，不管他。电话再次响起，这回他先看了我一眼。您还是去吧，人家这么着急一定是有事儿，何必惹人家生气呢？嗯，我也得回家了，我妈不在家，我怕有人来电话接不到。他故作犹豫的样子让我很想站起来揪住他的头发狠狠地揍他一顿，这也曾经是我的理想。我轻轻地咬了一下牙，然后他接起电话。你在哪儿呢？他说要先送我回家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溜溜达达的回去就行了，还不到8点呢，没事儿的。我背起我的大书包，他也站起来了。出了门，他顺手打了车，才意识到显得太急了。 有一脸的抹不开，又看看我说，你走吧，别让人家等着急了。对了，你把钱给我。他恍然的大声说，对呀对呀，怎么忘了，然后照例掏出钱包抽钱。给你妈带好啊。行，你去吧，再见啊。我揣好钱，顶着呼啸的耳边的北风前行。酒吧门前粉红色的台阶是这个城市迷人的地方，我走在那上面，看到橱窗里精致华丽的商品，然后我走进去买了10毫升的红色恋人，那种有鲜艳颜色的香水如同许多心底的旧伤口流出的血。我是深冬出生的山羊座，按照星象里面说，山羊座它的方式是在发梢喷上那些芬芳的香水，让人迷醉的味道，在每一次呼吸的间歇感到它的存在。物质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，这个时候我有钱，有香水为伴，我走在这座城市最奢靡繁华的粉红色石阶上面，我如此的孤独，我突然之间掉下眼泪，不能够再往前走，粉红色的台阶只有这么短。眼泪把手指弄湿了，冬天的风很冷，我是无所依靠的人，找到公用电话打给潮水，潮水你来，我想见你，就现在，你在哪里？潮水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再哭泣，我从不在人前哭泣，虽然我并不是坚强的人，哭就像抽烟一样，是很私人的事情，应该偷偷的。在一个人的时候会轻易的流下眼泪，浸湿手绢和枕头，可是在别人面前通常是笑脸，一种条件反射而已。张爱玲说，笑全世界跟你一起笑，哭你便独自的哭。我再一次出现在那个酒吧里，跟另一个男人。我很有趣地想，一个女孩在一天晚上两次出现在这同一个酒吧，跟两个不同的男人，一个是她恨的，一个是她爱的。茶水今天抽的烟是茶花，很巧合，让我想起安妮宝贝的找到那棵树里面的肯。我拿过烟盒来，看到上面果然是那两句，与君初相识，有如故人归。我抽出一支来点燃，洁白的烟杆和烟嘴，干净的感觉，吸进去却是浓浓的味道。我和他之间不可能出现沉默，我们都是有填补沉默能力的人。他又给我讲许多他的生活，他的已经分手的女友，网络上我们都认识的朋友，那些逸闻趣事，有的时候我的笑声会很大很霸气，没有纯情感的。潮水讲起一个朋友说，他女朋友让他等了两年以后和他结婚，结果过了2年，人家都是别人的妻子了。潮水对我说，其实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，就是上辈子前欠他的情债，爱他就是还债，等债还完了，爱也就没了。我说，我欠那个男孩的债看来是还完了，可是也许他欠我的还没还完。那你还想要吗？不想，那就别再拖着人家，慷慨一点算了。我没有说话，不知道能够说什么。然后我们给了彼此一个可以用来微笑的瞬间，于是我们用这个瞬间来微笑了。深深的爱会用眼泪来填补沉默，浅浅的爱就会用微笑来填补。到了家门口，我说我到了，然后掏出钥匙。那行，我走了，你睡个好觉，什么也别想了。嗯，我默默地把钥匙插进去，然后我们都笑了，因为还记得那次电话里对我说我还欠他一个拥抱，很像是玩笑的话。然后我转过来对他说，潮水，来让我抱抱你吧。闻到他身上冰的气息，淡漠平静的。 拥抱的感觉让我突然想哭，在一个坚实的怀抱里面，许多激越的情感还有脆弱都会瞬间的迸发，心里面固有的坚不可摧的防线也会轰然的崩溃。我对潮水说，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可怜的小孩，无所依靠的。听见潮水说，你不是依靠着我吗？你还有我呢。我终于哭了。快要开学的时候，给潮水写 email， 我说我要开学了，一切纷乱狂野的情感全都必须平息下来，不管我多脆弱，我都要义无反顾地去冲杀拼搏，这是对自己的责任，我别无选择。不知道欠你多少情债，我有个决定，我要慢慢地还你。这类的爱情不可能永远，都是因为还得太快了。也许一辈子我们也无法真正得到彼此，这样很好，欠着彼此的，一点一点的，小心翼翼的，精打细算的还回去，也许可以还一辈子，也许只有如此爱情才可以永恒。也许有一天你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结婚了，我会和你一样开心，听你讲你美丽的妻子，仍旧狂妄的大笑，然后仍在放下电话前说我爱你。也许有一天我说我有男朋友了，我会微笑着给你讲述他的才华和英俊的笑容，你也会为我祝福，然后仍旧说我比你爱我更爱你。我们一生会和许多人相爱，而聚散离合之后，发现心里面始终还有一个人存在着。不管此刻我是谁的，你是谁的，我们都是属于彼此的。后来在 email 里面，潮水有句话说的是，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仍然会记得你的发梢，还有坐在我对面微笑的眼神。开学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打开了紧闭了一个冬天的窗子，屋子里面是莫文蔚的歌《午夜前的十分钟》。冰雪已经开始消融，空气里面是漂浮的水滴，我再次闻到冰的气息，北方的春天仍旧带着高傲的料峭，但已经露出了那点起色。在清冷的空气里面，我感到发梢抚弄着脸颊，有点痒，有点温馨。我记起潮水说过的话，于是伸开双臂拥抱充满冰的气息的空气。如果是一只鸟，它总是要收起翅膀的。我开始用真实的目光打量这个湿漉漉的世界，眉宇之间仍是许多散淡疏离的神色。原来一切的情感，原来都可以是松弛的，都可以是非常浅的东西。我们在岸上看到池底的青色卵石，还有小小的鲸鱼游来游去，没有威胁，没有紧张的。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未尝不是一种美丽。